启示录第六章，第六章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我看见羔羊揭开蹄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，又要胜。第三节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。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第五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马，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“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”第七节，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，音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四个印，就是七个印里面的头四个印，也就是四匹马。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圣经学者很看法就很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有的几乎是南辕北辙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愿意回到主的话，我们看看主能不能够借着这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得要把大概普通在一般学者中间怎么看法，我们也给大家做个介绍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一同回到主面前，看到底这段话应该是怎么领会。那这四个印就是四匹马，那么这四匹马呢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匹马，大家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。第二匹马是讲了战争，第三匹马是讲的饥荒，第四匹马呢是讲的瘟疫。那现在就是第一匹马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，那么这个就在不同圣经学者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本圣经把它弄清楚了，我们需要对于这四匹马和四个印，我们先要在事实上，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事实，我们要把它听清楚，我们把这个重点把它找出来。不过当然大家不要忘记，第六章是连着第五章的，那么这里面揭开第一个印，那么和那个书卷有关系。我们说过那个书卷里面里外都写着字，那外面呢乃是见证人的见证，里面呢乃是那个书卷的内容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书卷乃是我们的主在登基大典，就是当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一面从神那里接过圣灵，然后把它降下来，这是五旬节的故事。还有同时他就接过这本书来，因为我们的神对他说：“你求我，然后我就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。”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你的书卷？耶利米你记得吗？他当初买了一块地，17色格勒，然后呢他就请了见证人来，然后就有两张的地契，一张是开着的，一张是封闭的，那用这个也是用封条把它封好的，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瓦器里面，那么圣殿瓦器里面，然后如果有一天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沦陷了，然后圣殿如果被火烧，但是起码我们那个地契还是保存在那个瓦器里面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的话，我们知道那块地是以耶利米花了17色克勒把它买来的，那现在就是谁出了17色克勒，谁 就有资格啊，就有资格得那根据那个地契。那么地契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块地属于他的。所以你等到把地契一打开以后，所有的纷争都解决了，大家都知道说这块地是谁的呢？是耶利米的。那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，大家记得吗？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结果这个长老跟四侯他们都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揭开拿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曾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所以他花了十七舍客，十七舍客是十四加上三，我们主耶稣是在十四号那天钉十字架的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十七舍客了就是问说谁不光为我们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了，那么这个人是付了十七舍客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，这个当然这块地是他，就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就是这个印不是图章的印，这个印就是把这个地契把它解开的那个印。那么你解开以后，慢慢慢慢，里面内容就越来越清，越来越清，越来越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见羔羊揭开第七个印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四侯中一个侯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然后他就看见一匹白马出来，那么等一等一匹红马，然后等一等一匹黑马，最后一匹灰马，是四匹的马，那么就一直往前奔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四匹马所代表的四个印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四个印四匹马代表什么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我们把内容把它看清楚。那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每次揭开这前面四个印的时候，那么第一个印是第一个侯，他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那么第二个印的时候呢，是第二个侯说，然后呢第三个侯，然后第四个，所以每次侯都说：“你来。”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啊，第一个侯是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，啊，这是前面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每一次这个马出来的时候，都是先听见有声音说，一个活物说，声音无雷说你来，然后下面呢是第一匹马、第二匹马跟第三匹马、第四匹马就这样出来。所以这第一点要记住。你第二点呢，你发现说这个第一匹马跟后面三匹马不是一组的，怎么知道呢？你看内容就清楚了。比方说，虽然呢这个第一匹马也有征战，因为你看见他是拿了弓，而且是冠冕赐给他，然后他出来胜而又胜，但是呢这里在这个整个的记载里面只记载凯旋，没有讲到损伤，没有讲到伤害，但是后面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、第四个印就有伤害。比方说，这个第二个印，那第二匹马红马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可以从这个给有权柄给了那个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据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把一把大刀指给他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对整个的世界就造成伤害，因为夺取了太平，所以这里你看有伤害的事发生。那么第三个印就是第三匹马，第三匹马呢，那么更清楚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。所以这里你可以知道说，也是当饥荒以后那么而有的一种的情形，一种窘困的情形。那么这里面也很明显的提到了。那么第四匹马呢，那么骑在上面的那个名字叫做死，音符也随着他，然后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是个很大的伤害，这个可以说大量的杀伤。 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的武器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，否则的话，你不可能今天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，就由于全部四分之一的人通通要倒下，通通不明不白的死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揭开前面四个印的时候，第一匹马出来，第二匹马出来，第三匹，第四匹，那么这个就是七个印的前面四个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问，所以我们看得清楚，就是这里面呢，很明显的后面三个印和第一个印不是一类的，就是说你不能说完完全全是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二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第三节啊，揭开第四节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。是红的。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令呢，在希腊原文是个很特别的字。那么就是第二个印说另有一匹马，那么第五个、第三个印就没有这样讲，第四个印也没有这样讲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这四匹马，自然分作两组，一组是第一匹马，还有另外是三匹马。我想这一点啊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这是第二点，第三点，颜色。这个第一匹马的颜色是白，是白马，是白的。那么尤其大家记得，你读启示录，对于白你应该有很深印象。比方说那些人从大患难出来的人穿白衣，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24位长老，我们知道说他是也是身穿白衣。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第一章里面他是头发皆白，好像白羊毛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得胜者的赏赐里面要赐给他一块白石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整个启示录，讲到白的时候，那一定和圣洁发生关系，一定和神发生关系，它一定是正面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下面的三匹马的颜色就不对了。这个红的颜色呢是血的颜色，还有不要忘记红龙，你记得吗？这个龙是大红龙。所以还有呢，你看那个淫妇，就是那个17章的大淫妇，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他穿的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你看这个红的颜色，它不是正面的颜色。所以后来你看，它果然是代表战争的，所以是负面，不是正面的。那么还有呢，第三个印里面的黑马，这个黑马呢，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啊，这个尤其读耶利米哀歌，常常讲的黑色。那么大家如果耶利米哀歌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耶路撒冷城围困的时候，然后没有多久呢，就产生饥荒了，因为被围困了。然后人的脸的颜色呢，就是黑的颜色，所以这个也黑马，这个黑色呢是饥荒的颜色，所以你看这也是负面的颜色。还有第四匹马是灰色的，这个灰色实在说来呀，是这个那个颜色其实呢就是所谓菜色，所以这个人不是生病的，就是死。所以那个颜色是病的颜色，也是死的颜色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呢，这四匹马里面三匹跟前匹不一样的，刚好是完全的对比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那么解释圣经呢，有个难处，就是把它一网打尽，通把它一般高，有它的道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说过，这个所谓历史派的人，不是所谓这个未来派的人，他们就把这个从第四章开始已经推到主耶稣快回来，快推到末日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从第四章开始教会已经被提了，那么主已经很快就回来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你看看，那你怎么解释这四匹马呢？这四匹马一定是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形。所以你如果是接受未来派的解释的话，那么这一段圣经是将来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教会啊、就是这个教会这个你就是教会已经在第四章被提了嘛。 如果被提的，那么这个已经大灾难了。大灾难，那么所以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当然大灾难当然有饥荒，当然有死的，当然有战争，还有当然有瘟疫。那么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很自然的第一匹马呢，那么对于未来派的人来讲，那么就是这个对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你看，现在问题就，所以这个解释呢，原因就是他要去 fit， 要去配合他已经有的预言的架构。所以这样读圣经是非常危险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有很多东西你就看不见了。但是我们不能说未来派弟兄姊妹完全看错，不能这样说。但是他们在解经上，你看，因为他完全受到他自己那个整个神学架构、预言架构的影响。凡是能够 fit 进去、能够配得进去的，他就接受；不能配进去，他就把它放在一边，或者呢，另外去解释它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现在你知道说第二个马、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，大家大概都一致的，不管是未来派，不管是时代，不管是历史派，都是相信第二个是战争，第三个是饥荒，第四个是瘟疫，大家很清楚了。没有任何的争执，那问题就是时间上的不同。历史派呢，相信这里战争是历史上的，已经过去了，你可以在历史上找得到。那么，但是对未来派来讲，不，未来派就是说，你等到教会被提了以后，那么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那是空前的灾难，空前绝后灾难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。所以这个完全跟你的。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第四章全部推到主要回来那个时候，那么当然这些都还没有应验，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。那所谓历史派的弟兄姊妹呢，弟兄们，他们的学者就是回过的，就是认为说这些呢应该是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，所以呢他们在解释上也是第二个应，第二匹马也是战争，第三匹马大概也是饥荒，第四匹马呢也是瘟疫。所以你看这个两个应验的时间不一样，一个是在将来，一个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，如果我们跟随未来派，你已经有个预设的立场，结果很多地方就看不见。如果你完全跟随历史派的话，很多地方看不见。历史派我们说过，加尔文是历史派的，那么马丁路德是历史派，还有 Zwingli 也是历史派，那么科学家的牛顿，以撒牛顿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Princeton 去借他的书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写了一本书是《但以理书》跟《启示录》，那么他是绝对是已经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所谓历史派，那么他是很有学问的人，那么他就到西洋史里面去把这一段圣经去对比去对照，那么。所以他认为说这些预言呢已经应验了，那么对于未来派的时候还没有，所以你看这个当然大家在这里看法就解释上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我们一定啊要求主给我们知道说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。未来派这个怎么他们真的读圣经，像达比就是很会读圣经，你看华尔福他们这个达勒神学这本很会读圣经，那么还有很多很多，你如果大家如果我想大家的像高白，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轻看这个历史派的。的确确就是解经来说，历史派有瑕疵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，历史派的确确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，他们去读历史，然后能够证明给大家看说神的话是很可靠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。那么这个我们要佩服他们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没有他们花的多，我们没有他们用功，或者说我们的知识很肤浅，我们就随便把他们否定，我们不能这样说。我们相信他们耕耘的结果，他们不会是无的放矢的，他们耕耘的结果不会说是这个不会说是把黑的讲的白，不，他们良心是清洁的。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两大派的书的话，你看他们都是很认真，而且里面都有很杰出的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不能随便就说我们要跟随这个，要么跟随读，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还是照着主的，回到圣经里面，那么你去找找看会不会真理就在这两个的中间。 那如果真理在这两个中间的话，那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从主那里得着一把钥匙的话，那这把钥匙呢，一面的的确确你顾到了未来派的结论，同时呢你也能顾到了时代派的结论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真理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因为未来派是看见真理一部分，时代派看见它另外一部分，好像瞎子摸象一样，每个人是摸到局部的。但如果你能看到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景观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你就说，哦，这个是腿的部分，那个是肚子的部分，但事实上呢，都是象里面一部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这里求主，这是每次我在这里都向主祷告的。尤其是今天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解释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求主真的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，那么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这个是指着什么来说的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未来派的里面分两种，比方说像这个华尔福啦，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们，他们相信这个第一个一定是敌基督，那个很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和这个和什么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照就很清楚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开始，我们好好看一下，你看看马太，这就是他们的凭据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你看啊，这里的预言，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啊。所以耶稣第四节是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你看见吗？很奇怪，很稀奇吧？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这应该是第二，按道理来讲就是好像启示录的第二匹马一样。”然后在下面你去看啊，然后这个民要攻打国，民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所以这很明显是第三批嘛。所以如果你这样来对照的话，既然这里讲的末期，那么很清楚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若排一排的话，那么第一个应该是什么？第一个应该就是这里的假基督，或者这里的迷惑人的，那么甚至有人说就是第几个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，有的人就认为说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解释。但是我刚才讲过，那个解释是怎么解释呢？就是用他的那个架构，已经建立好的一个架构，他认为说这个架构是不会错的，这个神学是不会错的，这个解释是不会错的。然后呢，凡是合不来的就通通不要掉。那么这样一个难处就是，你忽然你就看不见。那比方说，如果你真的解释它是敌基督的话，你就发现有几个难处。第一，它为什么是白色？白色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解释了。你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这个连，就是说这个连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呢，他就假装，就是这个完全是假冒的，这个白是假冒的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牵强的解释，你看见吗？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圣灵说它是白的，并不是这个敌基督，或者说敌基督说我是白的，不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里很明显是一匹的白马，这个是清楚的。那么第二呢，他说为什么这是敌基督？因为这里只有弓没有箭，所以是一定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弓应该有箭啊，你怎么能只有弓没有箭？你弓没有箭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就不是了。那么认为这个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呢，他说不是没有箭，箭已经射出去了，所以已经得胜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这样来辩论的话，没有底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经这里只说弓，那么有的人说弓就是没有箭，那有的人说这有弓一定有箭，那么这你说到底谁对谁不对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，我们要问到底这个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而就是你在逻辑上我们也要问说，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都是这样，圣经描写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因为如果你说因为他是一匹白马，而且骑在马上拿着弓，而且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按照刚才这个逻辑的话，你一定要解释，就是第一个，他白马的白是假的，这是第一，他假；第二，他的弓只有弓没有箭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的得胜是假的，所以这是指对基督来说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一定要勉强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主的话要去多解释一下，你才能够清楚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这讲到第一匹马的时候，圣经有别的地方也提到过的，你不要弄混。所以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才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哈巴谷书，你看哈巴谷书。哈巴谷书这个哈巴谷书我们看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第八节，耶和华，你站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第九节，你的弓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只讲弓，没有讲箭。你可以说敌基督是有弓，只有弓，所以没有箭，所以证明了他这个是假的得胜。但是这里你看见圣经也只讲弓，没有讲箭，你不能根据同样的逻辑说，这你就不能说这里明明骑在马上的是神自己。你看十五节，他乘马践踏红海，你记不记？你知道吗？那次我以色列过红海，但圣经这水怎么分开的？是东风把它分开的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是神乘马践踏红海，结果红海就分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这里骑在马上是谁？神自己。那么而且呢，别讲的弓，你的弓全然显露。但弟兄姊妹，这里根本没有提到箭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逻辑的话，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构，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断论，也定论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如果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，你就知道我们不是一定要很小心啊。如果你为了辩论，你怎么辩都会可以辩赢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，我想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。那么讲到这个白马的时候，有几个特点啊，我想我们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它是白的；第二呢，手里骑马的拿着弓；第三呢，他有冠冕赐给他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冠冕到底是指的皇冠呢，还是指着这个得胜的锦标？就是说，我们这次奥林匹克，你如果拿到锦标的时候，你会加上个华冠，那个华冠是花做的，那么表示说你是优胜者，表示你是得胜者。那么这里呢，这里的这个冠冕，就是希腊文来说，当然不是皇冠，就是得胜的锦标，就是得胜者他得到的冠冕。我想这个要先把它弄清楚的。不过呢，格怀德告诉我们，格怀德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王，他的冠冕呢，在七十亿本翻从希伯来文翻这个希腊文的时候，那么也是用这个花冠来代表，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够太主观。不过当然在这里应该是锦标，是个得胜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下面说他便出来胜了又胜，而这里的胜和这个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那里说，这个大卫的根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奇印，是一个字的。所以胜了又要胜，就是他得胜了，而且又要得胜，凯旋了又凯旋，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的凯旋呢是连续性的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一次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呢，比方说讲了敌基督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讲了敌基督也讲了得胜，我们看看， 这个第十三章第七节，又任凭他，就是敌基督，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个得胜呢，不是最后的得胜。最后你看敌基督还是被丢到火湖里面去，所以他只是得胜，他没有胜而又胜。如果光胜的话，得胜的话，很可能是战役得胜的，就只是一个战役得胜的。但是就整个总体战争来讲，没有得胜，最后的胜利不是他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这第一匹马这里的得胜不是敌基督的得胜，这里的得胜呢是胜了而又胜的，所以它是连续性的，而且呢证明说它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，我们一定把它弄清楚了。那这是第一个关于白马。那么关于这个红马呢，第一我们记得它是红的，还有呢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那当然就是指着，毫无疑问这是指着这个战争来说的。那么使人彼此相杀，那么这个是为着伤害而伤害，为着杀人而杀人，这不是为了主义而战，也不是为了什么公理而战，不是的。所以我又把大刀赐给他，所以这个第二个马当然是指着战争来说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三匹马呢，他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柄，那么这个很有意思，从来没有人用天柄来称麦子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知道因为饥荒的缘故，所以你要称用天柄来称的话，意思是说连麦子都用一粒一粒来算，这里有多少粒，那里有多少粒，所以就可见它非常的稀罕。如果是丰收的时候，你看麦子没有人在天平上来称的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饥荒。那么根据它的黑色再加，这个当然是饥荒。那么还有呢，我听见四国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里一钱呢就是一天的工资，你如果做一天的工，然后呢你赚了一天的工资，那一天的工资呢普通呢二这一升的麦子，这个一升的麦子是什么，一升的麦子大概是一个人呢一顿要吃一升的麦子，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容量啊，这里这个不要忘记，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中国的升量啊，这里就是这里的 measure， 一个 one measure， 那么在这个希腊原文里面是指着一个人一顿的饭量来说的。所以呢你今天呢如果是做工作一天的话，你一天三顿饭是不是，但你只能吃一顿，这就表示你看那个时候就表示已经很紧了。那么这是指的什么，你因为你吃一顿，还有就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吃的，就是说你去做工你一个人吃你只能吃一顿，现在呢你不过你还要两顿，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你的父母也不知道孩子他们怎么办，如果他们依靠你的话，所以你知道这是饥荒。那在下面呢，这个一钱银子可以买三升大麦，那大麦是给谁吃呢？大麦是穷人吃的，大麦呢是普通是喂马的，不是人吃的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们就要吃这个，这个时候因为饥荒了，所以呢你就刚好就吃这个普通马穷人所吃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是说你一天赚的钱刚好可以用大麦把你填饱了。我现在你要做浪子好像吃豆荚一样，我现在我们都是做浪子，为了节食你看吃的东西跟浪子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什么燕麦什么，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这种东西应该就是给动物吃的，现在所以你知道说这里买一升麦子一天买三升大麦，所以大家知道说那里是非常知道说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稀罕。那么油和酒不可以糟蹋，所以你知道到了饥荒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当然大家一定要节省啊，就不可随便的糟蹋。那么这个是指着饥荒的情形。那么这是第三个，当然三匹马。那第四匹马呢？他说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的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。那么这四个骑马的人呢？这个第四个最清楚，他的名字叫死。 所以大概呢，第二匹马是战争，第三匹马呢是饥荒，那第四匹马呢，骑马那个就叫做死，然后音符也随着他。那么音符呢，就是就音符，我想大家知道音符了，音符就是看不见的世界，这个原文就是看不见的世界，就是 underworld 啊，看不见的世界也随着他。那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那所以大家注意啊，这里的刀剑，这个就是第一匹马的。饥荒是对不起，第二匹马。饥荒是第三匹马的。那现在呢？你看到了第四匹，是前面没有，就是瘟疫，所以有的人认为这是瘟疫。还有野兽，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呢，是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倒下。那么当然，这看你怎么解释啊。如果你是相信未来派的，都推到将来是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就指着你大概在三年半灾难里面，全地球要死去四分之一。所以这个是和你的解释有关系。那么这个四分之一是怎么解释的？那么从这个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，所以可见呢，你知道说，当第四匹马跑的时候，第三匹马还在，还在跑，第二匹马还在跑，第一匹马还在跑，所以就这次序来讲，是第一匹马先跑，那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就揭开第二个印，然后第二匹马就跑了，两匹马一起跑。然后第三匹马也是一起跑，第四匹马也一起跑，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四匹马都在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呢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有第二匹马带来的刀剑，有第三匹马带来的饥荒，有第四匹马带来的瘟疫和野兽，然后这样加在一起是杀害地上地球生地杀害地上的。四分之一的人。好，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几匹马，我们大概都讲清楚了。我想几个特点，我们大概也弄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是他们四匹马里面共同的特点。共同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些马还没有出来以前，意思是说你都听见什么？都听见。活物说你来，那么第一次就第一匹马呢是四活物一个活物，没有说第一个活物没有，但是第二匹马说是第二个活物，所以这个一定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是指着女巫毒来说。然后呢第三匹马呢，当然呢是这个很明显的活物是人，第四匹马是飞鹰，像飞鹰的活物。所以你可以看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这个第一批、第一个活物、第二个活物、第三个活物、第四个活物，那么他们呢就说你来，然后我们知道马才出现。那么现在呢有两个字很重要，就到底啊你来这个你是指的谁说的？当然原文就 come， 就来，没有你，但你是没有的，那中文是加上去的。那这里有三种的说法，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你对约翰来说，你来 come and see， 所以翻译的人呢就是 come 之后再加上 and see， 但是其实原文没有 and see， 就是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啊，这里不可能是对约翰说的。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对约翰说的呢？因为约翰已经在看了。还有呢，如果你第一次叫约翰来看的，那你第二次叫谁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 come and see 这两个更是多余的，是不可能，而且呢这不可能是对约翰说的。所以剩下就两个可能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对马来说的，就是因为活物一说以后，那么这个就出去了。那么这个就跟你的解释发生关系。如果你相信四活物也就是得已经得荣耀的圣徒的话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你看你们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么 这个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活物呢是对这个活物呢，这个所以这个是对谁说的？就是对马来说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说，我们的主按理来讲是我们的主一揭开七印，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好像中间插了一个是什么？插了一个似乎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一致性的话，你就看见说应该每一个印。你看见应该四国都应该有动作，但只有这个四个，就是前面四个嘛，第五个就没有了，第五个印没有，第六个印没有，第七个也没有。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地上所发生的事，实在说来是什么，是和我们主揭开七印发生关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四国到底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。那么大家如果接起，如果不健忘的话，你接着启示录读的话，你就很清楚嘛。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这个第四章里面，那么在宝座的周围就是四活物和四个长老。四活物是创造之物的代表，我们说过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狮子乃是百兽之王，牛乃是所有这个家畜里面的最大，那么老鹰呢乃是鸟类。最大的，那么人呢乃是万物之灵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乃是指着那个神创造的标本。当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就是根据这个来做标本，所以他们到今天还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在第一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敬拜乃是敬拜神，而唱的诗歌呢乃是创造的诗歌。到第五章就第五章是敬拜羔羊，你看神和羔羊，这是第四章，就到了第五章。所以第五章为什么？第五章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，所以大家很清楚的，等到这个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一看见我们的主从什么，一看见我们的主拿了书卷，从父那一拿了书卷，结果呢，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这个时候的中心谁做中心啊？宇宙是羔羊做中心。所以羔羊一拿到那个书卷的时候，他们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然后拿着琴呢唱新歌，清楚的很，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要一拿着书卷，他们忙着做什么？忙着做赞美的事，忙着匍匐的事，因为整个的焦点是我们的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，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，这点要记得，这样我们才能懂得这个第六章这里到底这个你来这个对谁来说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到底是不是对马来说的？如果对马来说的，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好像我们的主揭开七印的时候，现在呢不光是主自己的工作，还加上了四活物的工作。但如果你就着上下文来看，前面说他们唱新歌，一唱完新歌以后，其实他们是在宇宙里面带领大合唱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羔羊和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他们唱歌的，就像我们普通所唱的歌是正歌，但是后来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就合唱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副歌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唱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活物，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这个所有的天使的，然后他们唱了，然后他们就复合了。然后宇宙里面还有呢，四猴既然代表万物的，所以呢，圣经说什么？所以圣经说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，就是因为羔羊拿了那个拿了书卷，你看见他们能做什么？他们只能做的就是赞美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感谢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唱歌。然后呢，等到这个万物都在那里合唱以后，圣经说四活物就说阿门。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个阿门的声音是什么？像打雷的声音啊，因为这是宇宙里面，你看宇宙里面的赞美。然后众长老也匍匐敬拜。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看得起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，
你看很明显的，他们当羔羊揭拿了数据，而且你要揭开，你看看这是宇宙中非常大的事，你看从来没有这石破天惊的事情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是他就是他配，而且他要展开那个书卷，那么这不是宇宙中非常严肃的事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候，请记得前面的四匹马，前面的四个印，你看见圣经说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，然后就听见四国有声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的是对马说你来，对马说你来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第一个印第一匹马真的是基督来说的话，那么活物怎么可以叫我们的主来呢？不可能，尤其如果他有的人认为是他代表这个所有基督徒，代表已经得胜得荣耀的基督徒，那么今天谁能够说大发主说你去，没有人能这样说。所以从上下文来看，那现在呢，虽然很多的学者相信说这个是对着马来说的，但是我个人完全同意，就是有一位圣经学者，他的名字叫做Dean Alford， Dean Alford， A L F O R D。 那么这个弟兄呢，他写了一本叫做Greek Testament， 就是希腊文的圣经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你如果今天要明白希腊原文的话，是最好最好的一本参考书。它一共有四大本，不过难处就是我们不大懂希腊文，里面太多用希腊文来解释希腊文，这就很难了。不过很好，他出了一本呢，叫做这个 Greek Testament for the English Readers， 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希腊文的圣经，但是专门为做不懂的希腊文的英文读者说的，那么这个就好了。那么这一本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呢，你如果今天你有钱，你不大懂的原文，你希望别人告诉你这原文怎么说怎么说，那么就是专家这个可靠性来讲，那 Dean Alford 没有问题，就是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权威，是你绝对可以相信的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我常常劝人家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钱的话，你旧约就是买那套十本的黑黑的十本，那就是叫 Kill and Delete， 那就那十大本，你只要带着这个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还有一套就是 Dean Alford 新约就可以，新约四本就可以，你带着身边就可以。那么你虽然你的就你不一定，所以你虽然不一定懂得原文，但是你已经得了很多帮助了，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帮助了。这个尼托森弟兄当初啊，他刚刚认识一位从烟台的一位弟兄，一位同工弟兄，那么后来呢跟他算是很靠近的一个同工，那么接着他就送他两个礼物，送他两套礼物，一个呢就是送他 Darby 的 Synopsis， 就是圣沙比的圣经提要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送给他这个 Dean Alford 的这个 Greek Testament， 就是希腊文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对于希腊文你查了工具书，你有一些的这个结论，但是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那最可靠的应该就是丁道菲。所以呢，关于到底这个来是比如谁说的，那么当然我们说一大很多的人，他们都认为说应该是指着什么，指着这个对于马来说的。但是丁道菲认为说，这里的来应该对我们主说的。那我个人完完全同意，尤其你看，你如果从上面一直读下来的话，现在是羔羊做中心，一切的工作都是羔羊的工作。他为我们立十字架，现在是只有他配的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只有我们主自己做，没有第二人可以代劳的。我们主只要揭开那个书卷，地上就有事情发生。所以地上的事情发生呢，是因为我们的主把书卷揭开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读上下文，从第四章五章六章一直读下来的话，我觉得丁奥普的看法是对的。这里呢应该是四活物都像如雷的声音说你来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这个 这个来的声音是什么呢？这个来的声音就是这个罗马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奖神儿子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所以既然受造之物都在叹息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1960、1970年的时候，在英国剑桥，他们在他们的天文台上，他们就真的收到一个讯号。那么起头他们很兴奋，以为是绿人，就是外太空人呢、外太空人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打来电报，结果白欢喜一场。那么后来才晓得原来什么，原来是一个他们收来的信号，从一个星球，那个星球已经快死了，本来那个星很大很大，后来慢慢越来越小，就变成所谓的中子星。到了中子星快死的时候呢，它会发出的信号，大概每一分钟就一个信号，每一分钟就一个信号，你在仪器上可以听得见，我们都可以听得见。所以呢，可以说1970年，我们真的可以从仪器，我们可以听得见万物叹息的声音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。所以呢，实在说来，整个的宇宙有一个呼声说，巴不得你能早一点的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 ，Dean Offer 就是根据这个圣经，认为说这个四活物应该就是代表。我们代表所有的万物在那里呼吁说你来。所以从这个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然后这个 Dean Offer 还根据另外哪一段圣经呢？就是启示录。他说这个是约翰的习惯。你看约翰怎么说，你看，所以约翰22章，你看22章同样是启示录22章17节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就是一个字来。听见的人也该说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来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普通读这个来啊，好像我们不大明白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呢，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它里面一直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来。那么这句话要接下面接哪一句话呢？就是接20章，证明这事叫20节，对吧？不是22章20节，证明这事的说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约翰的里面有一个真空，没有东西能够填满的。我们里面万物都在那里，巴不得就早一天能够回来。所以你能明白约翰的心情，老约翰的心情。所以如果你把启示录整个都读过的话，你看前面四活物说来，然后呢圣灵与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然后下面主，你看约翰最后怎么响应的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 ，Come Lord Jesus， 就这么简单，就是来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如果现在再回到启示录第6章，那我们清楚了。现在我们知道说这四匹马。出来以前，你看万物都在那叹息，都在那呼吁说，巴不得你早一点来。所以这匹马是一直往前跑，一直往前跑。为什么？就是能够带进主回来。这匹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慢慢，你看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， 第一匹马是一直跑到主回来，第二匹马到主回来，第三匹马到主回来，第四匹马还是到主回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第一匹马、第二匹马、第三匹马、第四匹马是从主一升天就开始跑了。当然第二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呢最少第一匹马已经开始跑。所以第一匹马是从主第一次来就升天一直跑到他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代表什么？代表里面的呼吁说，巴不得你早一点的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和什么？和揭开的书卷有关系的。如果这个书卷真的是代表第七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等到这个书卷一展开的时候，谁配得展开书卷？当然我们的主，他付了十七个了。他既然用他们的血买了我们来，那么我们就问这块地是谁？当然是我们主的。可是呢，你看这个地上还是谁盘踞在地上呢？撒旦盘踞在地上，撒旦变成世界上的神，撒旦今天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今天我们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，你看见吗？通通沦陷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如果把这个揭开的话，什么意思？揭开的话意思就是说，他要宣告说撒旦是什么？是背叛，撒旦是非法占有这个地方的。那么好了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？就等于罗曼尼登陆。罗曼尼一登陆，就好像你知道吗？那个就好像这个法国的人心中说你们来，那么等着罗曼尼一登陆，你看见敌人呢，最后就完全崩溃了。所以整个的万物是活在那个辖制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和那个地气两个连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这里为什么四活物都说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说只有主脚踩在罗曼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主就回来。不过在他脚踩在罗曼地以前，他先派先遣部队，他先在敌后已经降落了一些散兵的部队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营、第二个营、第三个营、第四营那里面所发生的事。所以揭开这个营和他收回失土有关系的，和光复有关系的。他怎么样能从手里的手中把我们本来都在神仇敌的手，都在神仇敌的手里面，我们本来都是拜偶像，我们本来不认识。但是你看见结果呢？你看我们主用血把我们买回来，不光买回来，而且要我们从敌人的手里面夺回来。全地都已经沦陷了，但是我们主要一样一样的把它光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宣告说，全地都是我们主的。他用十七色克勒买了我们，他当然就他配揭开那个书卷。那揭开那个书卷什么意思？就是宣告说撒旦是非法的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他只要一回来，那就是撒旦的末日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整个就这个意思，属灵意思就连起来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只当着一个一个零零碎碎的预言，不，这是一片的思想。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那么这个时候第一匹马是什么，第二匹马是什么，第三匹马是什么，第四匹马是什么，就变成很重要了，就变成很重要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那么第一匹马到底指的什么说？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我们都知道很清楚，那么第一匹马到底指的什么说？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，我们要记得两件事。第一，这个第四匹马啊，名字叫做死，所以这个不是个真的人，这个是一个人格化 personified 的一个人，就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。死是个东西嘛，但是结果好像一个人一样骑在上面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。这一点我要弄清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Dean Offer 这一点就是看得很清楚，非常好。我看了好多好多，我觉得就 Dean Offer 这里讲的最清楚了。分析的最清楚。他说你看这个第四匹马呢，骑在上面叫做死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猜想到这个第二匹马是战争，第三匹马是饥荒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第一匹马呢就应该也是 personified， 也是应该人格化的，它不是个真的人在那里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清楚，这第一点很清楚。 第二，它是白的，不要忘记，它一定和神发生关系，一定是和基督发生关系，它就是神的一部分，就是基督的一部分，所以它是白的。这点我们要，这点我们要弄清楚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懂得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那么解释神的话呢，有一点次序的，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说神的话，如果你上下文能够找到钥匙，能够解开的话，我们就根据上下文，这个优先次序要这样来的。那如果上下文还不明白的话，那么就这一章，这一章还不明白的话，就整卷的书，整卷书不明白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卷书。然后新约里面，新约还不清楚的话，那么那把钥匙应该在旧约。所以解释圣经，尤其预言，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它的钥匙是从近到远的，你不能从远到近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最近的应该是最清楚的，最远的比较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一定要记得这一个白马是谁的那个答案。当然，你说白马，你可以到这个撒迦利亚去找啊，那里有四匹马，还有四辆马车都有的。但是你真正的解释不是真正的解释，你要问约翰是怎么用它的，约翰讲的白马是怎么形容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白马是谁呢？那现在我们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启示录里还有没有提到白马？如果有，你要比较一下，那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或者是有关系？那这个我想慢慢我们就谜底就慢慢就会解开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九章，你看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。那请你记得啊，这里说我观看，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六章第二节，我就观看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说有一匹白马，这里也有一匹白马。然后这里说骑在马上的，这里也说骑在马上的，看见吗？那这里骑在马上的是称为诚信真实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当然没有完全的不，但是还我们要找到相同的。然后呢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。好了，你看这第六章这里也是，并有冠冕赐给他。好，然后这他是谁呢？很清楚嘛，因为这个他大腿上第十六节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。就是说第十九章的这里的白马，骑白马是基督，没有问题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他骑白马是基督，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。那么还有呢，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，那然后呢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那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他是基督，没有说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是个真的人。一讲的神之道呢，就 personify， 你看见吗？这变成东西了。你讲的神的话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死，这个不是个真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是现在这个人，你把人格化了，就骑在上面。所以现在你看这骑马的，你看一个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是真的就是我们的主。但他同时呢，他的名称神的话。那神的话，你看他说的那个话，这不是那个人，但是这个呢，也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称为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，你明白这个以后，那么下面我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呢？你比较这两个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是要最先要接受约翰的解释，因为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嘛，他用的口气，你看我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等等等等，所以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要问约翰是怎么说的，那么很明显，你根据启示录都是这样，你看见那个解释就是用约翰的话解释约翰的话，那么这个白马应该就是这个白马，因为很近嘛，这个白马应该就是这个白马。所以呢， 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基督，这个是清楚的，这一点是清楚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说他这个白马指的基督来说。那么根据这个未来派，他们因为是根据约启示，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，那么就是因为假基督了，然后战争，然后饥荒，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，那么他说你看，那么这个应该是敌基督来说。那么敌基督我们说过了，在解释上很牵强，就不大容易的。但是基督，你如果说是基督，也有一些问题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了，这个旗在下面是人格化的，是个东西，就是不是个人，是把人物化的东西旗在上面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你可以，你不，基督不能说完全是错，因为这两匹马是很靠近，你看你们很清楚，很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如果今天你解释这段圣经，你一下子就把17章丢掉，19章丢掉，然后你就去读马太福音24章，你把那个答案装在这里，那么我说过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就距离来讲，那个就远的，你最少要用启示录的话，或者是约翰的话，他的书信也好，他的福音是福音书也好，那么然后呢，最后才是用别的地方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否则的话，你看这个次序就乱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你们首先的最优先的应该就是同样一卷圣经里面的话，那么这样的我想就容，那么当然你还看到底这个 fit 不 fit， 就到底这个对称不对称，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你明白了启示，明白了这个启示录19章，你并没有把它丢掉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未来派的呢，一定要说这个很，这个不能放在这里，所以在解释上就已经很牵强，你已经把一部分的资料丢掉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还不要抓住24章呢，24章还是很重要的。因为24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负面的，也讲了有一个正面的东西，这个你要把它抓住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里4匹马，1匹马正面，3匹马是负面，你看到已经从颜色各方面我们讲过了，很明显是分成两类的。所以现在呢，除了刚才这个资料之外，我们还得要回到马太福音24章，那么我们看到底那是指的什么来说。你看马太福音24章，24章没有错，讲到假基督，讲到打仗，讲到饥荒，讲到地震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等等等等，这是24章前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再读下去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当你这里面讲到要来的以前许多征兆的时候，很多负面的，没有错，有战争，有饥荒等等等等，但这里一个正面是什么？正面是什么？是指说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所有的。所以这样你一对照你就清楚了，因为这个人格化的东西一定跟基督连在一起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你，跟基督连在一起怎么，那个答案在哪里？根本就在启示录第19章。19章一面是万王之王，一面是万民之主，另外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人格化的就是神的话嘛。所以你把神的话传出去，你让神的话出去，就是叫天国的福音出去嘛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第6章这里的这一匹马，这骑马的，有人说基督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更严谨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指着基督那匹马神的话来说，就指着福音来说的。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揭开第一个印，然后呢马就出去，第一匹马什么，就是福音就送出去了。感谢主，从五旬节那天果然这样。那么等到福音送出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说，我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，拿着弓，那么一点都不错，他已经得胜了，已经得胜，有功当然有剑了。那他一句功，就好像我们的神呢，不是在哈巴谷都是他的功全然显露，他拿着功，而且呢有冠冕赐给他，有冠冕赐给他，就值得得胜来说，我们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然后他变出来胜了又胜，你看福音下来得胜的，那么不光胜了，而且最后是得胜的。那这个才有意思嘛！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的主把这个揭开了，然后宣告说，这个所有所有这个神的仇敌，所有撒旦是这个践踏这块地，是盘踞这块地，是篡夺这块地，根本它是非法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我们的主怎么做？我们的主怎么收回失地？怎么收回失土？我们已经说过是用福音来收回失土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120个人从上头升，结果他们好像散兵部队一样从上面降下来了。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，他们定他十字架，除掉他。结果呢？你看他们，结果散兵降下来的，他们不是得了一块桥头堡吗？是120个人，等于等了3000人，等于等是5000人。他们的虽然在敌后，但他们的法律是自由区的法律，他们的粮食从天上来的粮食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，不光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安提阿的教会，你看一个地方，你看见神的见证，你看那个自由区就扩大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从仇敌的手里、撒旦的手里面就夺回了这些领土回来。所以不是这样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我们从一面宣布这个他们是非法，然后一面借着教会，那么这个怎么得胜？是福音得胜的嘛？所以是福音叫我们从撒旦的手下归向光明。结果我们这些沦陷的人，我们这个沦陷的土地慢慢慢慢的就收复了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2000年来这匹马一直跑到今天，跑到纽约，然后跑到不管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在那个地方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了。本来他们都是拜偶像的，本来他们根本不尊主的名为圣的，结果只要这些人所在的地方，你看不是天国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立他为主为基督，那么如果这样表示天国已经开国了，那么天国今天在哪里？天国在哪里？就是看福音传到哪里，福音传到哪里，天堂就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，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，是胜了又胜，胜了又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真的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你看仇敌甘心，仇敌当然不甘心，他就兴风作浪，就兴起大的逼迫来。那么好了，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有许多政治板块就移动了。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徒，就好像哈曼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摩迪改和跟随摩迪改的人，撒旦就要做这件事。不过他兴起许多政治的板块动来动去，然后你看世界就有太平，然后有饥荒了，然后一直什么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瘟疫啊等等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主升天开始，第一匹马出来，第二匹马也出来，第三匹马，第四匹马。那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，这里的瘟疫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像 SARS 之类的东西，像这个艾滋病之类这样的东西。那么第三匹马这里的饥荒，那么就今天我如果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做什么？指的全球性经济的灾难来说。那么你再读下去，就怎么你就清楚了，这四匹马都是全球性的。福音要传遍地极是全球性的，这里的战争是全球性的，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到今天快靠近这个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很清楚，这是全球性的。然后呢，这饥荒也是全球性的，那么四分之一人倒下当然是全球性的， 所以现在医生可以告诉你说，大概每四个或者三个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，但是不一定都因为癌症死。但你再加上艾滋病，然后再加上 SARS， 再加上将来不知道什么样的瘟疫，我们没有人晓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变了种，什么事情产生变化，我们不晓得。我想 SARS 的恐慌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，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的。然后呢，接下去就是第五个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如果从这个第四、第六、第五章属灵的意义，还有我们一读下来，一直读下来的，我们相信说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就是最基本的是第一匹马，它胜而又胜，而且有冠冕赐给它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。一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撒旦还是不甘心。所以你看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所以你看，他甚至可以用恐怖的手段，用刀剑呢，用什么，用这许许多多恐怖的手段。你如果启示录就很清楚了，给我们看见将来，你看这些事情已经一样一样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四匹马是从主升天第一匹马，已经一升天。五旬节一降下来，福音就出去，然后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就产生了，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产生。那么等到四活物都说你来，万物都在叹息，就有一天我们的主教终于踩在橄榄山上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看见万物要看见神众子的显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撒旦就到了末日。然后你看见敌基督还有龙还有假先知就要被丢在火湖里面。那弟兄姊妹说，你知道只有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难怪圣灵和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人也都当说来，而约翰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但愿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那下一次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如果我们这样领会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历史派的和未来派的在这里有交接点，你看见说，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，你看见这个历史派没有完全读错，未来派也没有完全读错，可能在解经上有瑕疵，但是只的确是摸到了真理的一部分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准确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在这里历史派的和未来派就有了交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如果主怜悯我们的，也许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这个真理所在的地方，就真理一定是在 somewhere， 一定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我们不相信说这一点怎么通通看错，有瑕疵没有错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话，那么等我们清楚了以后，那么一面我们知道它有属灵的意义，那另一方面呢？我们在对照今天所发生的，你看许多事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我们低头，有些简单的祷告。